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新约《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亚大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上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保罗和希拉他们上次我们说接受这个马其顿的异象，在梦中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保罗说，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上次我们说到他跟希拉呢就来到腓立比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城市里面从一个使女的身上把那个鬼赶出来，结果落到要坐牢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们通过保罗和希拉坐牢，记得吗？我们说怎么看待这个苦难呢？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仍然可以唱诗赞美神，因为有神的这个一个得胜苦难的力量在他们里面，在这个有宝贝在他们这个软弱的瓦器当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幻灯片。那他们从腓立比的那个地方离开了，他们去哪里呢？看一下啊。好，上次我们说他们来到腓立比，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他们就去到帖撒罗尼迦。我们看下一个，从腓立比城他们出发了。下一个啊，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同样继续传福音的时候，还是引起骚动。保罗还是被逼迫，他们就逃往比利亚那个地方去。在比利亚这个地方呢，继续的被追赶，他们这个希拉跟提摩太啊，这些跟他同行的人就决定还是把保罗送到雅典去比较好，或者坐船啊到那个地方，或者让保罗可以度假一下吧，在那个雅典这个地方。保罗来到雅典，虽然看到的应该是很多的这些古迹啊， 在那个时候，不过他同时看到满城的偶像，他就着急开始传福音了。于是他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亚列巴谷，我们看下一个，这座山上，对，在这个雅典城旁边的有一座这个山上，是当时的一个议会的山，开会的一个地方，有点像一个政府的一个法庭或者一个议会。那在保罗讲话之前差不多400年，我们上教会历史课程知道有这个苏格拉底。那苏格拉底在雅典呢被审讯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被审讯。那不过保罗这一次被带到这个地方来，他要解释说明他的信仰。我们就看通过他的这一堂的讲道啊，在雅典的讲道来说明这个真理，圣经福音的真理怎么样看待世人的思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这时候要听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放下心中的重担，让我们所听到的是你的声音，来坚固我们，提醒我们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一段话，看到这个什么伊壁鸠罗还有斯托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呢，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呢。不过当我们想，如果我们了解到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周围啊，其实很多人还是有这类的想法的时候，那你就了解保罗跟当时的人的分享，跟我们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大的作用。或许你有接触过一些人呢，他跟你讲他的生活的价值观，就是他不要求大富大贵，最重要呢是平安稳定的一个生活，平安度日，可以有一些的享受，那就好了。那如果这样的人呢，你今天跟他接触的时候，你要想，哦，这个可能就是那个伊壁鸠罗的后代，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又有另外的一些人，当你跟他谈的时候啊，他跟你说，哎呀，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好像现在这个疫情就是这样子，没有那个原因，我们只需要忍耐，我们只需要忍耐，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人生尽量的来行善，有一个好的道德标准，不要给人家添麻烦，这是最重要。这样的人的想法呢，就是斯托亚的后代，简单的说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我想你都遇过这两类的人，那这两类的人的想法很不一样，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两类的人对这个神呢，无论真假也好，这个鬼啊有没有也好，天堂地狱有没有都无所谓，死人复活更是觉得无关紧要，不重要的事，即使有一位神存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想法，我想你就知道，哦，是我们身边好多这样的人啊。那所以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就是跟这种思想这样的人来交流，怎么样的来分享他和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个福音呢？从四个方面，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笔记。第一个，保罗要向这些人带出，我们也是可以学习，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保罗要带出的是，我们有一个神的意识，有一个神的意识。那雅典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老家，是当时的一个文明的中心啊，文化中心来的。所以保罗看到的却不是雅典有多么的高文明的一个地方，虽然的确是这样，保罗发现的是在这个那么文明的一个地方，居然有令他惊讶的事情，就是有很多迷信的事情啊。迷信，十六节说看到满城都是偶像，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不是文明人思想很高度发达的人的一个交流的中心吗？这个不是一个大哲学家的家乡，怎么会充满着这些迷信拜鬼神的做法？于是他想怎样去跟这些人来分享他的福音，他就突然看到一尊神像。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神像是祭给，是供奉一个未识之神，还不认识的一位神啊。其实不止保罗当时看见的，那在保罗写了在路加写了这段话之后，100多年之后呢，有一位希腊的地理学家，这位希腊的地理学家向当时的人介绍这个雅典城， 就说到雅典城呢是众多神庙的一个地方，有人祭拜供奉雅典米女神，有人供奉宙斯，有人供奉雅典娜，也有人供奉一些喂食之神，喂食之神。所以不止保罗看见了，连过后的地理学家也看到了。所以当保罗来到这个亚略巴谷，就是他们的议会山上呢，就描述雅典人的特征是凡事敬畏鬼神，凡事敬畏鬼神。那这是雅典人，无论你文化多高，或者我们老百姓文化低不多的，那都有一个特性，敬畏鬼神。那 有些人讲这个拜神呢是没有什么思想的人做的，这个不对啊，不公平的。因为很多人，很多拜神的人是挺有思想的。那 你看看在新加坡就好了，这个基督教团体开的学校就很多了。那当然不止基督教了，连其他的宗教也是相当注重他们的教导和思想。那当然最近出门的人少了，不过我们如果在过去几个月或者半年前，你看如果你在星期天早上你搭巴士来教会的话，搭公交来教会，你会看到我们基督徒去教会，别的宗教的人呢，他们也去他们的查经班的，大家都在学他们的，认识他们的真理。你说哎呀，那些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这个人什么都不信的。那你说你什么都不信，不过其实啊，我们每个人就算没有宗教信仰，我们还是跟雅典人有一点相像。我们会觉得有一个喂食之神呢，哎呀，灵界这种东西呢，你最好不要说没有，更不要去冒犯他。所以孔子也是这么说，对吗？要敬鬼神而远之，那不亲近鬼神，尊重他们，这才算是智慧。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鬼神不存在，何必要尊敬他呢？何必要尊敬？所以我们就比较像雅典人呢，就是很保险的做法，我们一方面祭拜很多神，那甚至连那个怕漏了一个，那就是这个我就放一个神台这边，因为可能有个神我漏了不认识的，就是这个卫士之神，我也来尊敬他，来 供奉他。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是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过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不只是孔子知道有鬼神的事，那这个神学家加尔文就告诉我们说，在人的里面本来就有一个神的意识， sense of divine。 所以我们可能像这些伊壁鸠罗的这些哲学家，我们只看重眼前的生活。不过即使是这样，即使我们觉得眼前的生活才是最重要，不等于说我们没有这个神的意识，我们只是觉得很遥远，我们不要去管它。不过其实是有这个神的意识的。那这是保罗要带出在跟雅典人交流介绍福音，这是第一个观念，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的意识。不过保罗现在就进一步的要告诉他们，从二十四节开始呢，不只有一位神，而且我们很靠近这位神，我们有这个靠近神的一个知觉，靠近神的知觉，这是第二点。当保罗在这个二十四节介绍这位创造一切的神的时候，他要让雅典人从自然界的这个规律里面呢，在这个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介绍这么一位神，要让我们看到在自然界规律里面有一个智慧创造的神。那这个观念其实上次他在路斯德记得吗，他怎么样叫一个瘸子站起来行走的时候，他已经向那边路斯德的人介绍过，我们有说过从自然界的规律，对吗？保罗介绍说这个神降雨水，神让人能够有丰收，这一些显明有一个自然界规律，在这个规律背后呢，有一个智慧维持秩序的一位神。那这是在路斯德嘛，那些是乡下人，可能这样讲就可以。不过来到雅典呢，这些是有知识，这些是有学问，这些是有逻辑思想，这些是有很多的花很多时间思想人性，对人性很敏锐的敏感的这些雅典人，那保罗就进一步 从这个观念呢进一步做一个推理啊，二十四节他就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位神，这个智慧的神呢，他就不用人的手来服侍。这是保罗的推理。如果有一位神的话呢，就不用人的手来服侍。雅典人听见保罗这么说，他们可能会想到在主前四百年有另外一位希腊的作家 Euripides 也是这么说过的。其实保罗只是在引用另外一个希腊的哲学家说过的话，如果有神，这个神如果是存在，他不应该是需要人来供奉的。所以保罗只是讲他们其实知道的话。不过保罗还进一步的推理，你看到吗？首先看到有一位这个秩序背后有一个神，现在保罗进一步按照我们逻辑的思想推理，这个神不用人的手服侍。然后他再进一步在二十五节说，不但不需要人的手服侍，而且应该是这位神应该是生命的源头，应该是生命的源头，一切都是从他来的。那这个时候呢，站在那边听的另外的一派，这个斯托亚派的哲学家，他们就认同这个观念。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呢，所有的生命源自一个在宇宙之间运行的一个道 Logos。 不过当然这个道呢是没有思想没有位格的，只是一个道理。那保罗却说不是不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有生命，而这个生命有一个源头，那这个源头必定是一个有思想有计划的一位神，创造我们所有人，甚至他还说是为我们众人定了生命的界限，这样的一位神。那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那有时候就好像这个伊壁鸠罗派，他们有个错误的思想，他们觉得就算有神呢，神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我们不可能 找得到他。不过在二十七节他就说，这个神其实离我们不远，离我们不远，我们很靠近他的，我们很靠近他。就好像近代的一个基督教思想家 护教学者叫薛华，那薛华他就说到神存在，而且他是不沉默， 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 我们其实虽然我们觉得神很遥远，不过我们像雅典人一样，我们一直在找神，一直在找。保罗用的话是我们一直在揣摩，揣摩啊，怎么是揣摩呢？揣摩的那个要传达的观念是在黑暗中啊，我们抓来抓去，我们抓不到，我们在找东西找不到，抓，不断的思想去寻找。可能最近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苦难当中，我们会问，哎呀，如果有一位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人面对这么大的苦难跟疫情呢？所以我们在找，我们就问了，我们在问，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的原因，圣经说不是因为神很遥远，我们以为是神很遥远，所以我们不了解啊，算了，不要去想他。圣经说那个问题不是神很遥远，我们很靠近他，那个问题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被我们的这个罪性所扭曲了，我们的心眼黑暗了。保罗说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 这才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还在找，既然找不到这位真的，我们就在我们身边找一些来取代，把它当作是神啊。圣经说这叫偶像，偶像。在雅典人的世界呢，他们找不到那位真的神的时候，他们就用金啊、银啊、石头啊，保罗说的，来造出一些他们可以供奉称为神的。不来到两千年后啊，来到今天，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大都市里面，我们还是在找的，还是在找，而且我们还是揣摩找不到的时候，以一些我们可以当作神的东西来供奉他，因为我们找不到真的。我们如果去大学，可能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有一座祭坛，这座祭坛上所供奉的神叫做知识。如果我们不是大学生，我们毕业了，我们来到可能在这个股票交易所那边做工啊，那这个股票交易所的那个荧光幕上的那些数目字财富变成我们所供奉的神。所以你就看到最近啊，当这个股票市场惨跌的时候，你看到一幕又一幕啊，那些交易员在交易所里面呢是拔头发的， 哇，糟糕了，他们供奉的神令他们失望啊。或者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也有家神，我们供奉另外一个家神，这一尊可能不止一尊，其中一尊叫做幸福的婚姻，我们把时间精力投掷在那里，希望这个幸福的婚姻来到我们身上。另外一尊在旁边呢，哎，生了孩子加一尊叫做孩子的成就，那希望这个孩子我们倾全力把我们所有的资源放在那里。那不过我们都发现这些假神就像2000年前在雅典的城市里面呢，有一个共同点，假的怎么看出呢？就是他不满足人，不满足人。我们有那个供奉那个幸福婚姻的 那个神、啊、那座家神，你就知道你会失望。你供奉交易所，我已经说了，你肯定这个时候失望。你在大学里面你供奉了知识，你毕业之后他也不会满足你，从来不会。所以我们又在继续找，我们在找，所以就变成众多的神，包括喂食之神，我们还在找。不过其实我们很靠近，我们知道我们似乎抓得到，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因为神虽然离我们很近，可是我们的心眼瞎了。那怎么办呢？保罗现在跨多一步出来，除了你有神的意识，除了说你有很靠近神的知觉，只是你抓不到这位神。保罗现在第三步，从28节开始说，你可以走向神，你可以走向神，有一条路，有一些暗示，有一些踪迹告诉你，你可以走向这位真神。所以在28节那边，保罗又再次引用当时的人熟悉的一个斯托亚派的一位诗人叫阿拉图的，那他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都是神所生的。不，当然斯托亚派这个阿拉图这位诗人呢，他的观念里面这个神是那个道，那个 logos， 那个没有思想的运行在宇宙当中的那个道理所生的。保罗说，不是不是，如果我们是一位神所生的，那按照这个思想的话呢，我们应该从那个被生的人当中可以认识到那个生他的，从那个被生的人当中来认识那个生他的。那如果29节说我们这些人是活的，我们这些人你看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种思想，我们那种智慧，你就知道那个生他的怎么可能是金银和石头呢？那位神怎么可能是金银和这些 石头所生出来的呢？不可能。我的人很健忘，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了，所以经常出门的时候啊，我会忘记带东西，我会忘记带东西，我的钱包在哪里，我的钥匙在哪里，我的笔在哪里，走出去又走回来找，快点快点帮我找我的钱包，我的钥匙什么，找找找，后来找到一半喊了很久，就一下子就大家我的家人说，不是在你的口袋里面吗？你看，不是在你的这个书包里面吗？白忙一场，走来走去，结果就在身上，一直在身上，没有不见过。不过保罗要雅典人看见的道理就是这样，你觉得神很遥远，刚才保罗已经告诉他们，其实不远，问题是你抓不到，神很靠近，甚至靠近到就在你的身上啊，在你的身上你看得到，这个活人的身上看得到一位活神的一个踪迹，活人的身上看得到活神的一位踪迹，我们可以认识一位活神的一位特征。我们有思想，有计划，有道德，我们人的特征，你看我们喜欢具体的东西，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出很抽象的概念，好像永恒那么抽象的概念。我们喜欢有规律，不过我们同时也有创意，这个好像是一个对立的东西。不过如果我们了解圣经所描述的这位神就是这样，一个创造一切却是一个蛮有规律的一位神，完全不是一个对立，我们有神的特征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姐妹朋友们，所以我们在特别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感到无助、担忧、 害怕，我们在问一个问题，神你为什么这样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是神让我们想敏感，让我们知道，哎，我们的软弱啊，应该把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我自己的身上，看到说，哎，我这是活人，在我的以上生我的创造我的这个活神呢，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要问。那保罗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不可能是金银石头，不可能是人间的这些物质在我们以上，而是一位像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高超的那这样的一位真神。这个神不是沉默的，这个神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人的特征，通过我们人的特征来向我们说话。这是第三步了，我们走向神的路径是存在的，其实就在我们身上。最后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问，既然是这样，神你是谁，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当我们这样问保罗了，就告诉当时的这些雅典人了，告诉他们神的声音，我们会听见神的声音。从三十节那边开始，当我们揣摩不到，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扭曲了我们的时候啊，保罗说，过去世人蒙昧无知，不知道也找不到，当然啦，怎么找呢？那现在神来告诉你，神来找你了，神来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事。那我们这个我们说是启示 Revelation。 当我们找不到神，虽然知道有找不到的时候，神来找我们了，他告诉我们第一个启示，通过耶稣，保罗说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呢，这是耶稣自己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悔改。什么是悔改呢？那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揣摩不到，我们知道自己过去错了，我们的思想错了，我们的行为错了，我们的意念错了，我们的决定错了，我们说我们现在回头说，神我需要来找你，我需要你来找我，来帮助我，那这是悔改。如果我们在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念。那不过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呢？第一个启示是神告诉我们要悔改，第二个启示三十一节说是审判，神告诉我们会有个审判。那记得吗？刚才我说从这个活人的身上你看到一个活神的踪迹啊。那这个活神的踪迹从人的身上看到一个，其中的一方面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属性，人有道德的思想，特别是一个公义的一个观念。那保罗就在告诉雅典人，也告诉我们了，那这个公义的人呢，是一个公义的神所创造，而这个公义的神呢，他有一天要照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人，那麻烦就来了，麻烦就来了。我们就了解，为公义的神审判我们，我们也有公义，当然我们的公义是有点相对的，对吗？我们的公义不是绝对，不是完全的，我们是在某个程度，在某个时候某一个地方，对着某一些人我们会偏私，没有完全的客观，那这是我们的问题。不过还是有这个公义的这个标准，特别对我们自己吧，对我们自己，我们的那个严不是那么严格，不是那么严格。不过神却不是的，我们的这个影子啊，看到一个活神的特征，那他会来审判，照着他的公义，照着他所看见人的思想行为来报应人。没人过得了那一关。你看，我们要知道要悔改，我们知道我们人要来到这位公义的神面前，这就来到第三个启示。这个第三个启示，保罗说有一个耶稣来，他为人死，他为人复活，他为人死，这个死替人死而复活的这位主啊。那耶稣为什么要死，为人死和为人复活呢？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为人死，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要担当那个公义的审判所带来的刑罚，他要担当这样的一个刑罚，所以他来他代替了，他来他代替了这个刑罚，满足这位神的要求。不过还不够，他还要替人为人复活。为人复活是显明什么呢？那靠着他，保罗在另外在罗马书说他复活是叫人称义啊，是告诉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可以称义，原本不义的被定罪的可以 靠着他免受审判。这是第三个启示。你看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过不了那关的。那耶稣来，他代替我们，让我们可以满足神的要求。最后呢，最后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相信。所以你看耶稣复活做一个可信的凭据，他复活做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不只是很多证人，上次我们说了保罗是证人，保罗跟希拉还有这些使徒，还有初期的教会很多的证人证明，不过最大的证据就是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要来救我们，通过他的复活来显明他的这个救恩。所以你看保罗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把这些雅典人带向神吗？从一个有神的意识告诉他们，接下来其实你很靠近神，不过问题是你找不到他，你找不到他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走向他，因为你有一些的暗示，这个暗示其实就在你的身上不远的。不过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找不到他的时候，他来找我们，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启示，告诉我们通过耶稣我们的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那我们听见了之后，就可能像雅典人啊，那雅典人在这段话结束的时候呢，其实有三种的反应，三种的反应。第一种的反应，32节说有人讥笑保罗，笑他，啊，死人复活你在搞什么呢？你知道雅典人的那种思想，他们如果按照，如果只是单凭着理性逻辑来推论的话，当然不可能接受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对他们来说，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是愚拙，这是愚拙，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事，无稽之谈。不过这就是人的问题了，那我们按照自己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才变成我们的愚拙，神的愚拙却成为了人的智慧。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照着我们所供奉的神，其中一个如果是理性，让他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想，我们知道这是有限的。不过另外一种呢，34节说第二种的反应是相信。相信的人不多，那在雅典这一次当保罗这样分享了之后，相信的人好像提名的只有两个，不过其中一位是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那这个亚略巴谷的官呢，既然他是亚略巴谷的官，他大概就在这个会议山上啊，待了很久了吧。他看到人来人往，他看到很多人提出他们很多的道理，他看到这些，这一次这个人叫保罗的，他讲出一个他没有听过的，他讲出一个针对他的心，他被光照了，他看到这是他所需要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是的，这就是我们的需要，耶稣来他启示告诉我们，不然我们抓来抓去我们抓不到，我们抓到一些假的，我们以为是真的，结果不满足，我们又再去找。丢尼修没有再找，他找到了真的，因为神通过保罗来找他。这是第二个反应。还有多一个，多一个反应，这边说又有人说，32节，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他们没有拒绝，没有讥笑，他们也没有相信，他们说我们再听你讲。哎呀，原来这些雅典人啊，好，我们再听你讲吧。哎呀，这个挺有趣的哦，我还没有听过，不过我也有一点保留，我还没有说我可以完全相信。那我们就要问，究竟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听了，我们明白了，我们不接受的原因是什么？那他们请保罗再回去讲，不过圣经没有说保罗再回到亚略巴谷讲道，没有，似乎他在亚略巴谷只讲了这么的一次。那我们刚才圣餐已经说了，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聚会，下个主日会不会在这边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暂时，我们感恩神让我们可以照常在这边聚会。那我们如果主许可，我们可以再讲下一个主日汉阳传道来，我来还是谁来，我们都会继续讲神的话。不过我们也不一定，不一定会这么做。圣经没有说亚略巴谷，保罗再回到亚略巴谷那边去， 不过按照保罗所说的话，雅典人有理由相信。为什么还不相信？为什么还说我再听你讲这个呢？我们不知道。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做智慧的人，因为神的话、神的启示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但愿我们就立刻的来相信和接受。好像这个亚利巴谷的官丢尼修，还有那个姐妹叫大马里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我们知道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看见你其实在你所造的人的身上遍满了你自己的踪迹，主，我们向你感谢，让我们心存感恩，让我们谦卑自己，让我们来满心相信和依靠你，让我们从自己的身上看到你无限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学习把自己的生命来交托给你。特别在这个动荡不安、这个许多改变、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知道你既然爱我们，我们既然是你所造，甚至你既然差派你的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我们在你眼里看来宝贵，你就不遗忘我们，你会继续的看顾带领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